圣经导读新唱365，5月28日，今日读经，列王记下11至13章，约翰福音6章41至59节。导读：在南国犹大诸王的历史上，竟然出现了一个谋权篡位的太后亚塔利亚，意思是受耶和华的苦。他是亚哈谢的母亲，趁他儿子尸骨未寒，就起来几乎把大卫的后裔斩尽杀绝。加上第十章北国耶户所斩杀的42个南国王室，差点就使神在大卫子孙耶稣基督身上的应许落空。撒旦利用这个邪恶女人的计划之后，幸好呢被耶和华阻止。亚哈谢的妹妹约示巴把王子约阿斯偷了出来，藏在神圣殿里的卧房一共6年。亚塔利亚篡位的第7年，大祭司耶和耶大，即约示巴的丈夫，历代志下22章11节，遭拒了军事头领加利人，又称基利提人，是事实效忠大卫王室的护卫兵或皇室的御林军，并让他们暗暗地进驻了圣殿。他们看到7岁的小王子还活着，就听从耶和耶大的领导，并开始实施约阿斯登基做王的计划。大祭司把卫兵分成3队，一队守王室，一队守圣殿的苏尔门，一队守后门，凡接近王子的人都格杀无论。9至12节记录了约阿斯的登基仪式。大祭司给他戴上王冠，重要的是把律法书交给他，并用油膏他做王。这样呢，大卫的后裔就得以保全了。这是耶和华通过祭司在实现他的应许。恰好亚塔利亚听见愿王万岁的声音，也进了圣殿。13至16节，这个邪恶的耶洗别的女儿非常的张狂，当她看见幼小的王站在波阿斯的柱子旁边的时候，竟然不顾圣殿的礼仪就撕裂自己的衣服，还说别人谋反了。现实生活中，一些人呢夺取了控制权，某一天公正审判临到他们的时候，就会厚颜无耻地说别人是反叛者，其实呢自己就是真正谋反的那一位。大祭司命令士兵等到亚塔利亚走到圣殿外那边的时候再将他杀死，免得呢污秽了圣殿。17至20节，大祭司带领众民归向神，并除灭了亚塔利亚所留下的一切巴利的势力，举国欢庆。11章21节至12章讲述了犹大王约阿斯作王的事迹。他在大祭司耶和耶大教导下，还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首先是对圣殿的修复工作，他发起了祭司们号召众民奉献修缮的经营，但是由于方法不当而导致工程拖延。工程拖延的原因是把祭司收入和修缮的奉献混在一起了。大祭司耶和耶大就想了一个办法，即在圣殿右边放一个自由奉献的箱子，然后把收到的奉献叫专人负责，这样就把付给工人的报酬和奉给祭司的工钱分清楚了，办事也有效率了。所以有热心为神的家办事不是不好，关键是要有智慧的人出来解决问题。这同样的提醒今天我们教会的牧者领袖，不可去管理财务，乃要分配专门有恩赐的肢体来管理财务，做工的 拿自己当得的工价就好了。之后约阿斯在亚兰王攻打自己的时候，不但呢不依靠耶和华，反而用神殿里面的金钱与敌人和好，结局就是被手下的臣仆背叛而死于刀下。十三章，北国耶和王的后代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仍然呢陷在拜金牛犊的那罪中，于是神的怒气发作，并多次的把他们交在亚兰王手中。当耶户的儿子约阿斯愿意来求告神的时候，因神的慈爱永远长存，就兴起以色列的拯救者，可能是亚述王亚大德尼拉利三世。起来呢攻打亚兰人，而亚兰王呢为了自保就放弃来攻打以色列，但是以色列人仍旧拜金牛犊，还留下亚舍拉的柱像，结果亚兰王又上来征服以色列，使他反抗的军事力量一点都没有了。十至二十五节，北国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是个恶王，被耶罗伯安二世夺了王位，他本来呢是可以反败为胜的，可那时先知以利沙已经得了必死的病，于是他就来看先知，并且大哭，还呼喊以利沙在以利亚升天时候所喊的话，说：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。拥有以利亚双倍灵力的以利沙就让他拿弓射箭，这箭呢是战胜亚兰人的预言之箭。讽刺的是，约阿斯用箭射地只射了三次，真是让先知失望。本来是可以击败亚兰人五次的，因为没有信心，从而就失去战胜亚兰人的机会。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呢？贪恋世界和忙于世事，在灵命征战中常常半途而废。以利沙死后，他的坟墓啊，竟可以使碰到的死人都复活过来，表明神借他仆人的圣洁的影响力是多么的大呀。新约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一至五十九节，主耶稣宣告他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。接下来四十一至四十二节，犹太人对耶稣的身份私下咕咕哝哝的抱怨，因为他说：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物。因他们一直就轻视耶稣，认为他只是木匠约瑟的儿子，毕竟大家对他的肉身父母太熟了，他怎么说自己是天上降下来的呢？这种嘲笑不是现在才有。当玛利亚圣灵感孕生下耶稣的时候，谣言就存在了。四十三至五十一节，耶稣知道犹太人的不信和轻视，就对他们说：你们不要低声抱怨，如果没有差遣我来的父吸引，没有一个人能到我这里来，但到我这里来的，在末日那一天我要叫他复活。主耶稣就举出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十三节的经文，所有人都将被神教导，并再次宣告自己见过父，以第一个我是，就是神的专用自称来告诉犹太人，他就是生命的粮。以色列人的祖先在旷野吃了天上降下来的玛拿还是死了，但耶稣是生命的玛拿，谁吃了就有永远不死的生命， 因为相信耶稣的人，复活的生命就代替了必死的生命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只有相信耶稣才能得永生。52至59节，这些人听到耶稣说他的肉体是可吃的，就彼此争吵，几乎要打起来。可是耶稣阿们阿们地告诉他们说，如果不吃他的肉和喝他的血，就不会有新的生命在里面。一般人想象吃人肉喝人血多么的血腥啊，但背后代表的是什么呢？圣经说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你信耶稣就是喝他的血了，他的血使你里面得洁净。你信耶稣为你受死埋葬并三天后复活，就必得到属灵的食物，即通过学习真道，参与教会的洗礼，并领受主的圣餐，而且一同分享象征耶稣的血之杯和肉之饼，使灵里得到喂养，信心得以强壮。而犹太人始终觉得物质的玛拿才是天上的粮食，其实那只是预表。如今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叫人可以经历这个生命之粮的真实。耶稣对犹太人讲的真理是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写的讲的。耶稣对犹太人讲的真理是他在上十字架之前讲的，等到一切成就了，复活的耶稣通过圣灵就进入我们里边，并通过持守圣餐，那就是在吃喝主耶稣自己了。这样我们的灵魂才能得到喂养和饱足啊。应用，大卫的后裔差一点断送在耶洗别之女亚塔利亚的手中，而背后利用他谋权篡位的，想把大卫后代斩尽杀绝的，并且阻止耶稣降生的邪恶力量是什么呢？那就是魔鬼。他总想使用世上统治者或邪恶之人来迫害并消灭敬畏信靠神的义人，但是神的应许没人能够拦阻，因为历代王朝和国家的兴亡都在神的手中。犹太人坚定地拒绝神儿子耶稣，哪怕看见耶稣100%地应验了圣经的预言，他们都不一定会听从主的话语。今天在教会和世界当中，传讲世上的吃喝玩乐和高言大志的演讲，很多人都有兴趣和好感，可是一旦跟他们讲一些属灵的真理与经历，例如耶稣的道成肉身、童女怀孕、死人复活、属灵征战祷告、神的启示，甚至异梦异象等等，他们就开始产生怀疑，觉得你和他们一样，怎么会有这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呢？甚至听到基督徒在读圣经可以达到废寝忘食与灵里饱足的地步，他们呢也是无法理解和接受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和福音朋友们呢，一个人不信或无法重生，不是因为自己理不理解、见没见过，而是因为心里拒绝和怀疑耶稣是神的儿子。对于天地之间有位真神，从来都是以物质和有限的思维来对待的。求主耶稣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和赐下生命之粮，不但能认识永生和永死存在于一个看不见的世界，更能以知足常乐的心一直定睛在那看不见的而且真实的天上之事。 最后，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：生命的粮。